请用您的才气伴亮我们。静雅思听即招优秀的美工设计，详情请参阅网站公告。
北洋往事，哪些军阀，哪些人？69，作者金满楼。张勋的复辟失败，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称之为倒行逆施，唯独一位复辟老同志却站出来为张勋说了句公道话。此人是谁呢？原来是洪宪帝制的拥堵阮中书。这位袁世凯曾经的手下红人却力排众议，称张勋此番举动虽然近于粗率，却不失为轰轰烈烈之好汉。这张勋听后大喜，说：我结交半生，尚得这个仗义朋友，便死也瞑目了。这张勋的性格最突出的特点是传统，实心眼，有些憨厚，也很暴躁。这些特点结合在一个武人身上，那就几乎是顽固不化。你想啊，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清王朝都明显已经末日无多了，多少当官带兵的人在一夜之间便反了水，可唯独这张勋仍旧死不认输，效忠到底。结果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是整个辛亥革命中最惨烈的战役，民军血战10天才将南京光复。这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张勋的家乡观念极强，他对家乡父老多有照顾，譬如老家江西奉新赤田村的人就沾了不少光。张勋给每家每户造了一座大瓦房，缺啥给啥。江西人在外地做生意需要建会馆的时候，但凡找到张勋，他都会慷慨解囊。譬如民国时期在北京的江西会馆，那都是张勋出的钱。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算得上是当时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不仅有洋楼花园，还有最时兴的戏台，而且还配有发电机，提供灯火，可供晚上唱戏。在北京读书的江西子弟，特别是奉新县的学生，张勋更是有求必应，提供了价值不菲的奖学金。在张勋得势的时候，奉新籍的县长一度达到47人。张勋有一个沉醉多年的爱好，这便是京剧，而且他也算得上是发烧级的票友。在讨逆战中，张勋听说段祺瑞派段芝贵、曹锟为东西路司令前来讨伐，他便对雷震春等人说：各位不要惊慌，在我看来呀，这两路兵指日便可荡平。众问其故，张勋先虚笑道：东路司令段芝贵，段者段也，我兵与他交战时，包管一刀将他切成2段。至于西路司令曹锟，那更不足虑。那三国上不是说得明明白白的吗？曹家军最怕张翼德，长坂坡一声大吼，吓退曹兵100万。我待曹锟兵到卢沟桥时，即单人独骑前去喝他一喝，他方知我老张的厉害。说到这儿，张勋得意的手舞足蹈。其实这些段子都来自京戏《长坂坡》，而张勋也一直自命是莽张飞第2。1922年，复辟失败已5年的张勋在家里开堂会庆寿70，一些戏院名角如杨小楼、梅兰芳、余淑妍等人，在80多岁的京剧界老前辈孙菊仙的带领下，前来天津的张家花园给张勋祝寿。 这也成为当时梨园一场空前的盛会。在张勋的面前，这些名角们当然都很卖力，获得的报酬也相当优厚。特别是孙举仙，张勋是他的老戏迷，这次给出的报酬高达600大洋，把孙举仙感动得老泪长流，说：“懂戏者，张大帅也；知音者，张大帅也。”在张勋死后，孙举仙甚至哭倒在地说：“黄钟大吕，孔字绝响。”张勋的老婆曹氏倒是反对复辟的，可惜他是妇道人家，张勋不肯听他的劝。在复辟成功以后，张勋得意洋洋地告诉曹氏，自己已经被加封为忠勇亲王。谁料到曹氏却大骂他说：“民国待你不薄，你今天冒天下之大不韪，惹下滔天大罪，你就算不为自个儿考虑，难道不为子孙考虑一下吗？你今儿个被封为忠勇亲王，我就怕你明天要做平监王了。”这张勋不解呀，问：“平监王是啥意思？”曹氏说：“你将来首领不保，一刀将你的头砍去，你的境不是与两间一字平了吗？”张勋听后大怒，摔门而去。结合张勋的生平轶事，倒也能从逻辑和思路上解释张勋为什么要逞其余威做这一番复辟的大事。实际上，张勋的性格、信条乃至趣味完全是传统的，主要在忠义的范畴。若平心而论，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反复革命而使得道德沦丧的中国社会中，不但不该被嘲弄，反而是弥足珍贵的。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张勋复辟，只可笑其愚，却不可笑其忠。
静雅思听，智慧声音。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民国大总统以后，随即下令赦免张勋，并发还了财产。晚年的张勋远离政治，采菊东篱外，转到经商中，据说投资金融界，回报颇丰。此时这个心境淡然、与世无争的好手一翁，当有人问起他当年的复辟伟业时，却已不再有当年的夸夸其谈，而顶多淡淡数句便沉默不言了。毕竟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越去越远，再也回不来了。1923年9月12日，张勋在天津病故，终年70岁。次年8月，张勋棺木启运回乡，并于当年11月底下葬于奉新县赤田乡陶仙岭下。张勋去世以后，谱一次谥号钟武。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袁世凯复辟失败，张勋复辟也失败。这说明在民国之后，假皇帝当不得，真皇帝也当不得了。正应了梁启超的那句话：这地位如同墙上泥塑木偶的菩萨，一旦被人扔进了猪圈，就是洗干净再重新供奉，那也早已失去了其神圣性。由此张勋之败也是定数。 从张勋入京到复辟失败，时间不过一个月，但北京的政局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被免职的段祺瑞咸鱼翻身，卷土重来。他不但恢复了内阁总理的职位，而且摇身一变，成为了三造共和的大功臣。段总理回京之日，广大群众夹道欢迎，其热烈场面相比之一个月前的黯然出京，何止于天壤之别。至于那李总统，这一个月来简直就是坐过山车一样，不仅从愉快的峰顶跌到了绝望的谷底，也尝到了冰火两重天的滋味。在逃出总统府以后，黎元洪便一直躲在使馆区里，直到复辟失败也未曾露面。他倒也不怕使馆区的新客人张勋张大帅找他麻烦。段祺瑞回到京城以后，便派人去日本使馆里找黎元洪，并希望他能回到总统府。黎元洪此刻的心情如同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百味杂陈，他如何有脸再去面对段祺瑞，这个被他免职而如今又强势翻身的段总理呢？这人非圣贤，孰能无气呢？实际上，黎元洪心里也清楚，段祺瑞不过是表面客套，心里恐怕也未必愿意他继续在总统的这个位置上坐下去。对于那一个月前的解职令，老段岂能不耿耿于怀？再说了，原本可以倚仗的国会又被黎元洪自个儿亲手解散了，如今拿什么去对抗老段呢？继续干下去，这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呢吗？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罢罢罢，万事皆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由此，黎元洪郑重发表声明，称自己已经打定了辞职的主意，也就没有再回总统府的必要了。这黎元洪还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不然的话，还真会自取其辱。据说，段祺瑞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便和身边的人讨论了今后总统的事情。当国务院秘书长张国干提出让黎元洪复职时，段祺瑞脸一沉说：“怎么，我今天还要和他共事？这事儿绝无可能。”段祺瑞这么一表态，他身边的几个武夫立刻拔出手枪威胁道：“这事儿还用讨论？今后谁做黎元洪的说客，当军法从事。”但是黎元洪毕竟还是大总统，在张勋被赶走以后，他继续待在日本使馆里总不是个事儿呀。于是段祺瑞便让江朝宗带人去把黎元洪接出来，而黎元洪则只让他们把他送到了自己的私宅里，而坚决不肯去总统府。
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
7月14日，黎元洪发表通电，正式宣布辞去大总统的职务。在通电中，黎元洪倒还算勇于承担责任，说自己误信了张勋的鬼话，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发生，这都是自己的过失，并表示自己要杜门思过，扫地焚香，从此以后西政归隐，不问政事。电报的最后，黎元洪对冯国璋继任总统寄予了厚望， 并希望他能重整民国江山，为黎民百姓造福。黎元洪的辞职通电写的是情感真挚，既不诿过于人，也不贪恋高位，得到当时舆论的普遍赞赏。然而黎元洪的高调退隐虽然赢得了一片掌声，却让段祺瑞感到有些不快，因为黎元洪在退职之前极力推荐冯国璋作为继任人，这可不是段祺瑞所希望的人选。老段最希望的人选是谁呢？徐阁老、徐世昌是也。徐世昌很早就跟随袁世凯，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还点过翰林，可谓是北洋系里最有文化的。在前清时期，徐世昌的官衔仅次于袁世凯，而且是袁世凯在被载沣踢回老家后的北洋全权代理人，因此徐阁老在北洋中享有的崇高威望非他人所能比拟。当然这一切都是老黄历了。段祺瑞当时最看重的一点是徐世昌是个文官啊，可冯国璋就不一样了。这老兄在当年的北洋三杰中排名靠后，年龄却是最长，他比王世贞大两岁，比段祺瑞大六岁，与袁世凯倒是同庚，却还要大上半岁。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出生于直隶河间县施泾村，其祖上据说为明朝开国元勋冯胜之后，而其所居的施泾村据说又是汉毛公讲学之处，此处倒是该出个民国大总统。冯家数代以来并不算发达，虽然偶有人外出做官，但总体上仍为传统的耕读之家。在冯国璋祖父的时候，冯家还算家道殷实，但在冯国璋出世以后，家道便开始中落，耕读传家变成了以耕为主，以读为辅，生计维持颇为不易。冯国璋在幼年时便入了私塾就读，成绩也还算优秀。在年长之后，他又去了保定最出名的莲花书院读书，但后来因为家计困乏而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家务农。1884年，也就是冯国璋25岁的时候，冯国璋投入直隶提督聂士成的麾下，先从炊事兵开始干起。在当时那些大字不识一箩筐的粗笨士兵里，冯国璋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多年的学习经历也让他显得十分机敏聪明，鹤立鸡群。于是营管带很快便发现冯国璋是个人才，并随即将他提拔为自己身边的勤务兵。
我喜欢静雅思听的英文节目，要是有文稿就好了。
静雅思听不谷提供了文本功能，从此您可以边听英语边看文稿了。